啊，南无阿弥陀佛。各位在网络前的夏令营的营员们，还有在场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我们这一届的云端夏令营快接近尾声了。这几天在这个培训部的精心组织下，我看各项活动都在有序的进行，效果不错啊。那今天晚上呢，是回答大家的提问，这个问题还是不少的。那看看选了其中一部分给大家来讨论的。第一个是属于戒律方面的问题啊，请问皈依后看老子或者儒家的书籍，是否会破皈依戒？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作为三宝弟子，还是主要是按照佛典，尤其是大乘经典来修学，这是我们皈依之处。但是，作为我们中国人，对自己的本土文化要了解。尤其是老子的《道德经》和儒家的《论语》《孟子》，更广义的就十三经了，像《尚书》《诗经》《周易》，这其实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读书人的基本的涵养，但这一块。由于我们从五四以来对这块本土文化冲击得太厉害了，所以我们这几代人对这个传统国学缺乏了解，所以这二三十年，整个中国大陆的民间掀起国学热，这是一件好事。那我们作为佛弟子，应该要以这个开放的心灵去了解我们中国本土的文化典籍。如果进一步来说，像《道德经》也是谈道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些话不是一般人说得出来的。所以，中国上古时代的儒道是有些悟道、正道的人。孔子给我们留下的《论语》，我们是要了解的，但要读懂《论语》还是不容易的。如果你没有那种《礼记》呀、《诗经》呐，尚书啊，左传的一些知识背景呢，你可能读呢也读不大懂啊。读不大懂，就会用现在的那种望文生义，或者现在的一些知识经验去套，往往就不一定能了解孔夫子的真实意，所以这一块我们是要这一块知识的缺失啊，我们是要补上的。而且就从佛法来说，那有五乘佛法呀，人天乘也是五乘佛法的一个组成部分， 所以你开放的心灵，你也不以为它是外道的东西，它就是人天秤的一种文化奠基，它为我们打好做人的基础这个能够下学而上达进而能够天人合一，开发成名的性德。然后接上佛法，它是有正面的价值的，所以不要说皈依之后好像就不能看这些书籍，看了这些书籍就破皈依之体，不是这个观念，但当然我们还是要以读诵大乘经典为主，这些道德经、儒家的典籍可以兼带了解。相辅相成就好。弟子在医院工作很忙，请开示如何定早晚课。作为佛弟子是应该要有一个早晚课，它是对我们一天的时间的一个组织化。那这个早晚课的详略可以根据你工作的忙闲程度来定。哪怕你工作很忙，就是十念法去做一做，你也是有一个早课呀。如果有佛像，你起来洗刷完毕，向佛像顶礼三拜。如果时间长一点，可以念一卷《阿弥陀经》。三遍往生咒，随时间长短念几十声、几百声或者一两千声的佛号，再有一个回向，如果你用半个小时来做，就不错。学佛人不要睡懒觉哦，都要起早一点哦，这个。到晚上，临睡觉之前再做半个小时的晚课，你做晚课可以跟早课内容一样，不一定非得要变化很多内容，重在念佛，就可以。弟子在工作生活中常自卑，不够自信，在大庭广众说话。发言会格外紧张，说话声音都会颤抖，请开示如何能自信不紧张？这跟一个人的性格有关系，也跟人的多生多劫的那种善恶业的业力有关系。一个比较有自信的、很坦荡的人。常常他的善业的因素比较多。如果很紧张，这个不自信、很自卑的人，往往他内心深处、潜意识里面有可能做了一些得罪人的事儿，他会下意识的表现害怕、不自信。所以你这个自卑、不够自信，这是你。余生带来的不好的业力种子和习气，现在你就得要慢慢改变、熏习。你不自信，你想想，大乘佛经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我成佛都可以，我还怕什么呢？发言会紧张，那你要分析你为什么会紧张。其实你就是。你紧张的时候，你就自嘲一下：“哎呀，这个现在我很紧张说不出话来你慢慢自嘲一下，慢慢就缓解你的紧张情绪。你不要不懂装懂，这个很紧张还装作不紧张，你就干脆表现你的紧张。”大家觉得你还挺可爱你一放松，你的表达可能就出来了。 这就是艺高才胆大。你在一个场合，特别是讲一些有知识含量的专业性的东西，你如果这个行当，这个专业技术你把握得很准，下的功夫很大，你就会胆大啊。一胆大你就能放得开啊。我们原来做老师的，你实习阶段可能他也会紧张，我们会告诉他，你就把你当作你是这个行业的老大啊，最厉害的，下面都是幼儿园的朋友啊，他的这个信心就上来了。那你说话会颤抖，这是有问题的啊。怕到这个程度，颤抖什么呢？彼一丈夫，我一儿呀、他是人，我也是人呢、我为什么这么害怕呢？啊，所以这些都要，你要忏悔你的业障，要有惭愧心，慢慢熏习一颗这个尊重他人啊，这个和尊重自己，它是一体两面的。你这个确实，如果你是一个当老师的，常常这个样子，那你就当不下去了啊！一紧张，什么词都出不来了。这个人呢，他放松的时候可以滔滔不绝，一紧张全都卡住了。如何用佛法指导真实的工作和生活？用佛法改善和家人同事的恶缘。确实，你学佛的人要转变自己，也要改善跟你家人和同事的关系，由恶缘变善缘，更和谐。一切法由心想生，当你心和谐的话，你显现的外境也是和谐的啊。当你这个跟外面格格不入啊，让大家起烦恼，甚至说这还是学佛的人学成这个德性啊，那你可不是以身弘法呢，你是以身绑法。那这个佛法告诉我们呢，要身心柔软呢，要谦卑呀，要尊重他人呢。在家里你要孝顺父母啊，一切好事给他人呢，一切吃亏的事情自己包揽呢。你如果按照这些去做，你怎么可能不会搞好人际关系呢？你在单位上提前去打扫卫生，跟同事先灌好开水，你的同事关系就不好了吗？评职称的时候你不要往前冲，往后退一退啊，评奖金的时候你也可以往后退一退啊。下面就有一个人说他的工作业绩他的能力很强结果单位的同事都嫉妒他那嫉妒你要从自身找原因了。有人说医生给病人治病，病人的冤亲债主会到医生身上，这个说法正确吗？你说正确吗？医生给病人就是天职，就是要治病的啊。如果害怕这个病人的冤亲债主到我身上来，我这个医生就不治了，那你自己不是给自己封门了吗？医是人数啊，一个当医生的人一定要有大爱之心。人就是二人为人，同体感，病人的病苦就像自己的病苦一样。 病人通过自己的治疗得到了痊愈，他高兴了，自己也高兴。一定要有这种同体感的。当医生的千万不能过于的把钱看得很重，你钱看得很重，一个病人来，你不是以大慈悲心为他解决病苦，而是想到哦，赚钱的机会来了啊，不该检查的你给我检查，不该这个可能比较低的药费这个就能治疗，给人家开很多药啊，可能不应该住院的你先住院再说，这很麻烦的。现在讲医患关系很紧张，这个原因很多，你也不能说光哪边，可能双方都有责任。但双方只有责任的话，在这种医患关系当中，病人还是处于弱势的，你的医生是处于主导的啊。那用孔子做春秋的比方，那是春秋责备贤者，说的问题是责备君子和贤者，因为你负有更多的责任，你的涵养更高，所以这个你就退一万步说，病人的冤亲债主会到自己身，医生自己身上，正好带众生受苦，菩萨道的精神了。这个众生要下地狱，我不让他下地狱，我带他下地狱。华严经就有一个夜神，他因地当中曾经做过一个王子，然后就听到那个监狱里面很多的囚犯痛苦的呼喊，他就升起了大悲心，就去探望，告诉这些罪人，我会解决你们的问题。马上他就找父王，希望父王开恩，把这些犯人啊赦免。那父王就听这个，就找大臣来讨论这个太子的提议合理不合理。那五百个大臣都说这不行了，这些罪人又是这个罪那个罪呀，这个不能赦免，一赦免可能你国王的位置都不行，没有了，这个王法严重啊，谁动摇王法就要杀谁的头啊。那五百个大臣态度很坚决，不能赦免。这个国王一听也觉得这大臣都有道理，赫然大怒，谁救谁死。那在这个情况，这个太子做出选择，可以治我的罪，把这些犯人放了。那这国王看要他治他的罪，就答应他的条件，放犯人杀他。皇后啊，还有王妃呀、啊，听说这个哭哭啼啼求这个国王啊，不能杀太子啊。国王反过就给他机会，你看，是放犯人还是不放犯人？这个太子还是坚决说，是你犯人，我承担一切，那就意志决定。这样的话，这个王后一看这个样子不能挽救了，就最后一个请求，希望让这个太子临死之前做一个功德事，就是无遮大布施，布施半个月再治罪。啊，这个国王倒同意了。啊，结果啊，就在一个大的场面上，把所有金银财宝做大布施。就在第十五天，有一尊佛知道这些众生度化的因缘出现，佛过来，啊，天龙八部都过来，啊，这个讲经说法等等，最后这个太子呢， 就出家了。这是把自己的生命搭上去的一种悲心啊。做医生的是要有这种心态呀，你不能盯着孔方兄啊。这个世间上有两个职业需要高度的道德的，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教师啊。如果这两个职业都沦陷了，这个道德底线就失守了，当然也包括宗教啊。现在病人越来越多啊，医院肯定也很忙碌，但也正是这些医生行善积德的好机会。原来传统社会的中医寿命都是很长的，为什么？仁者寿啊。对于穷人都不谈钱的问题，先治病了，甚至万一他付不出钱，还都是搭进去啊，不收他一分钱，还要提供他的衣食啊。啊，只要有病人，哪怕深更半夜，马上起得走啊。这就是一个仁慈心的表达，无我，视他同己。那这种人怎么可能不长寿呢？这种人的家庭的子女怎么不发达呢？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呢。那反而你利用医生的这个岗位来把病人做摇钱树，那这个因果可是很严重的。现在据说医生的平均寿命不如一般人的平均寿命了，所以这个群体要反省一下。所以希望这个世间出现更多的良医，就好像这是预病抗灾的这个救助第一线那些医生表现的就很不错了啊，这要值得赞叹的。佛法是心法，总是听闻说佛法的空性和般若要用在生活中，可是学了法后总觉得自己反被佛法障碍了，变得很畏惧。作为份上的年轻人，我想自己应该不是消极地面对人生，是否是自己没有智慧，理解不了佛言主语，有时候会很想不通，请开始。学佛确实你要善于学佛，不要说你一学佛好像变得更消极了，更畏惧了。所以现在社会上都有一个嘲笑的口吻，说这些消极的是无所谓的，或者都是叫佛系青年。但佛教是这个样子的吗？佛教是不尽有为不住无为的，它是中道的，当然跟世间法也是不一样，但是绝对不是说它是消极的，它有非常积极的一面的啊。这个佛法的空性，这是从它的体性上来说，从它缘起法来说，又自然地建立一切因果的法则。正因为有空性，才能建立一切法。那空可以说是无为的，立一切法是谈有为的。真正的有为恰好是从无为里面出来的，叫无为而无不为啊。有体才有用啊，从体起用，思用归体，体用一如，空有不二。所以佛法让我们要认知善恶的一面，它是对于恶的一面要止住，要不碰，对于善的一面要积极的投入的，而且是忘我的投入的， 这种头头注释他是全力以赴的，就是比喻如狮子搏兔，这个狮子抓一个老虎他是全力以赴的，抓一个小兔子他也是全力以赴的啊。而且佛法六度就有个精进波罗蜜啊，那这种精进不是一般人所造的、所讲的、所能做得到的，而且对那个懈怠放逸是一种非常否定的评价的。作为学佛的年轻人啊，要啊以阳光的心态、积极的心态面对着我们的这一期的人生，选一个善业，择善而固执之。啊，你是公务员，就把你的政务做好；你是个医生，要医术高明；你是个教师，就要教书育人，知识渊博。啊，要做着这个行业的啊佼佼者。啊，自古以来能够建大功立大业的，常常是从学佛法心法当中出来的。你学佛能开发智慧吗？智慧是一种能量吗？这种能量用在任何地方它都可以有所成就。墨学虽起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决心，每天也能完成定课，但墨学发现如果是漫长的逆境时时逼迫自己，这时一开始会有勇猛心念佛，但念着念着好像随着精力的减少和外境的逼迫，烦恼心又占了上风，感觉一下子懈怠了，然后自己随着自己精力恢复和听经闻法，念佛的心又上来了，如此反复。想想如果自己马上就要死了，拼了命念佛求往生很快也就过去了，如果是看不到边的逆境，就有种漫漫无期的感觉，请问该如何走出来，如何应对大的逆境，尤其是时间较长的逆境。一切法由心想生，境缘无好丑，好丑全在心。你不要去追求外境怎么怎么样，外境是夜风所吹啊，你也把控不了。问题是我们对待各种逆境或顺境的态度，这是我能把握的。态度、认知和对他应对的行为，你把住这个。比如逆境，你想想，何为逆境呢？你逆境现前的时候，你有不有种空性的思维呢？空性，你空性就会平等了。祸和福是转化的，顺和逆体性是平等的。世间人追求的这种顺境，往往可能是毒害法身慧命的一个毒药，逆境往往是一个出生善法的逆增上缘啊。所以这个逆境来的时候，儒家也讲修身以示之，你就赶紧尽德修业，你修这个身是你能把控的，来等待命运的转化。你不要天天盯着那个逆境去转，你不要被逆境所把你转过去，你要心能转境啊，那你的逆境 到底是什么你可以分享？或者啊，这段时间生病了，那生病了，趁这个生病就能思考一下人生的真相吗？这段时间找不到工作啊，这段时间干什么都好像不顺利，都干不成啊，这个人倒霉，言官子都身躯。哎，你正好生惭愧心嘛，忏悔意识嘛，这肯定是多生多劫做了很多障碍过别人的事，今生就没有善缘，没有贵人相助嘛。于是这种惭愧心上来，你开始就要去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嘛。哎，逆境让你去思维，让你去反省，让你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啊，那这个尤其是念佛，逆境的时候是最好念佛的时候，顺境还念不成佛，啊，大家可以有做梦的体验。如果你这个梦境很顺利、很甜蜜，你根本就想不到佛号；只有这个梦境很恶劣，老虎追着你要这个咬。冤家对他拿着刀要杀你，这时候你恐惧之余，阿弥陀佛就冒出来了，哎，一定是这个样子。以苦为师啊，苦难才会激发我们呢，啊，所以这个孟子了不起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他能说出这八个字啊。你在忧患当中，他能够产生善心、勇猛力、法身慧命，安乐的状态就像温水煮鱼一样的，你在那里永远奋进不了。所以这个顺逆的问题，你不要把它太分别啊。对逆境来了，你要欢喜接受，平静接受，慢慢转化，啊，不要怨天尤人。好，墨学是去年刚知道的念佛法门，平时比较喜欢静坐念佛，但是经常容易昏沉打瞌睡，请问有没有更好的对治昏沉的方法？可以给我们讲解一下静坐念佛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吗？例如如何通过调节身心达到静坐念佛更佳的状态？啊，我们夏令营就专门有课谈静坐念佛的。但你要注意，当你昏沉的时候，你就不要坐着了，你都要起来经行，经行来念，或者边拜佛边念。如果你还要昏沉，那你就得要冲点冷水了，洗头了，再到户外看看星星了，仰望星空啊，这些都是对治昏沉的方法啊。但一般修行都是有昏沉的，你不修行还精神抖擞，一念起佛来头脑就搭下来了啊，就打瞌睡呀，打一打瞌睡就开始打呼噜了啊，打呼噜就开始流口水了啊，哇，这个，但你不要认为这是得三昧了，这啊，所以这个昏沉的时候，你一定要用运动状态来对峙。你还有一个调举，哎呀，这个妄想纷飞啊，这些昏沉调举是两个难入伏，你一定慢慢通过念佛能够这个止观呢，止观就是建立定慧的啊，能够车之两轮，不昏沉不调举，沽名利地啊，这样你 心性功夫才能够上轨道啊。生死才是大事，如果发想念佛治病的愿，是不是目光短浅是不对的呢？这样发愿念佛，是不是对疾病治疗也不会有效果呢？佛菩萨会管这等小事吗？但墨学真的很想把疾病治愈，这个病反复发病比较麻烦，但又不至于威胁生命。如果直接发愿想借此疾病机会往生，依弟子愚见也不大可能实现。请问面对不致命的小病，要想疾病痊愈，应该如何发愿？具体应该如何做呢？当有病的时候，你要发一个愿，愿天下所有的人不要有我这个病。这个病虽然小，太麻烦了，太残忍了。这是你一念的慈悲心、同体心。然后佛菩萨慈悲广大啊，众生的小事也是大事啊，所以他会管你这个小事的。因为你这个为什么是大事？有疾病你没办法念佛呀，这可是大事啊。啊，那观世音菩萨有一个善巧方便，先与欲勾牵，后令入佛智，就是众生都有种种的欲求，佛菩萨首先满足他。所以你有病求佛菩萨是会有效果的啊！你不要以为念佛只有往生，念佛你要知道还能治病，身心的病都能治，叫阿伽陀药，万病总持。但这个要相信不容易。念佛为什么能治病呢？你想，你得病的原因是什么？有几个原因，最主要的就是啊，第一是四大不调，生活没有规律，打破了身体正常的阴阳五脏脏腑的平衡，这样你可能哪一大就生病了。第二个问题，治病的原因就是你的业障，多生多劫的伤害众生的业，尤其是杀生的业，会导致你多病短寿。好，于是这个佛号从治疗业障来看，这个佛号能消很大的业啊，自身称念一声阿弥陀佛的名号，能消80亿劫生死重罪啊。第二，通过念佛，你的身心会越来越平和，你的免疫系统会增强。何以故？全身的这个身体组织是由细胞构成的，每个细胞都有阴阳啊，阴阳两极它这个比较和谐的状态，这个细胞就有光热。当这个细胞比较有病变的时候，它就比较暗淡。那大部分暗淡的时候，你这个病菌的力量就会占上风，你抵御不了它。那这句名号可是有能量的，是无量光的。你念这句名号就会唤起我们内在的星光，这个星光就能激活我们每个细胞的能量， 这个每个细胞能量复活的，它我中医讲人体就有大药嘛，就能唤醒我们的大药治疗疾病。那这种治疗疾病，这种一唤醒，它可厉害了啊！癌症都能治疗，抑郁症也能治疗啊，各种疑难病症都能够在这句佛号当中得到缓解或者彻底的根除。这方面念佛治病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啊。所以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啊，念佛不仅是临终往生的利益，现世就能得利益，现世得利益，消孽障，开智慧，得辩才，乃至你身体有病都给你治好啊。所以你这个小小的疾病啊，要想痊愈也没办法，医院也没办法治好，你就求阿弥陀佛吧，求观世音菩萨吧，至诚感通，佛菩萨一定会管你这件小事啊，让你啊龙光焕发，以感恩的心来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最终临命终时往生西方净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永远不生病了，金刚拿罗延的身体了。如何理解《无量寿经》的娑婆世界有67亿菩萨往生，其中包括凡夫众生吗？啊，这是最后弥勒菩萨问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有多少啊不退转的菩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释迦牟尼佛回答有67亿啊大菩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下面一句就是还有很多小菩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数量无量无数，不可计数。所以67亿菩萨里面不包括凡夫，在第二句无量无数的往生者里面包括凡夫。啊，虽能心里想正式皈依，但似乎一直没有缘分，有一种想法是要去东林寺皈依，但皈依本身是内心的行为，是不是应该找一个附近的寺庙尽早皈依呢？这边的情况是，似乎有的寺院空荡荡的，也不知道找什么人如何做，挺难的啊。你一个皈依就搞得这么难，说明你的善缘还要补齐哦，啊，但确实学佛皈依。